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不管我们多么的软弱疲倦，你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早晨我们仍然一起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这里永远是我们最喜欢来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永远没有定罪，只有赦免，在这里永远有够用的恩典，在这里有你美好的旨意，在这里更是有你亲自的同在。主啊，就连我们上这个课，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得的不是知识上的，我们得的是要能够更认识你，能够与你之间有一个更亲的关系。主啊，孩子也特别将小子照在你的手中，你越过我里面一切的软弱疲倦和失败，你是我的主，你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让这样时间短暂短促，但是却不影响你自己要说的话，你祝福我们，加倍的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哈巴谷书啊。那么哈巴谷书，我前面的这个历史连带背景我稍微点一下就好了，请大家回家自己做，因为这种 homework 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你读读书认真查都可以查得到。那倒是哈巴谷书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那我希望能够后面的后半段我能够把那个信息有时间也有力量把它讲出来，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哈巴谷书啊。那么简单提一下哈巴谷所处的年代，大概是在约西亚王的后半期，跟以色列跟犹大王国之前的一些的诸王啊，所以年代大概是625到586真正王国之间，那这是哈巴谷所处的年代。那至于他写作的年代呢，因为在这个哈巴谷书里面提到说主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啊，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就是我要兴起加勒底人。那换一句话说，哈巴谷写这卷书的时候应该是在加勒底兴起来之前，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建立之前。所以从这样子的角落来讲的话，所以大概是在主前625年啊，就是新巴比伦帝国兴起的前后，哈巴谷写这卷书。那么因为这卷书是在王国之前写的啊，就是在那个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之前啊，因为如果已经打的话那就不是新鲜事了，对不对？就是因为神说你们不会相信有这件事情，所以呢是在来打之前啊，606年 BC 啊，因为在这个埃及曾经想跟亚述联合啊，要来抗拒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所以在他们埃及王法老向北挥军北上要去打巴比伦的时候，那么经过了这个耶斯列平原，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约西亚王起来抵挡他啊。那么约西亚王我们上次讲他是一个好王啊，非常敬虔认识神的王，那么当他起来要抵挡法老的时候却被法老打败，那么没想到法老却又被巴比伦打败。那法老输了之后呢，这个新巴比伦的这个帝国就兴起来了，那么尼布贾利沙做王以后就挥兵南下攻打耶路撒冷。所以哈巴谷写这卷书至少我们知道是大概是在625年到606年之间。那么同期的君王我想我们自己看圣经就好了，有约西亚王，有约哈斯，有约雅敬，有约雅金跟西底家，就是以色列王国之前最后的这几个王啊，那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么同期的先知有西番雅和耶利米啊，这个我们上次提过了，相关的经文在列王记下22章到25章，那么历代志下33章到36章，那这是讲他历史背景的相关经文啊。那关于哈巴谷本人圣经上没有任何其他的记载，而且圣经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叫哈巴谷，从来没有别人叫哈巴谷啊。下来了，他跟我一样赖皮啊。OK， 他名字的意思，哈巴谷的意思，我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只有圣经上只有出现他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名字叫做怀抱、抱住或是黏住。 那么有人觉得说这个哈巴谷并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他自己心里面知道他所处的世代跟他心中对这个整个世界对那个当时神家的荒凉的情形，他心中有一个痛苦啊，有一个不明白，有一些困惑，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紧紧抓住神的人，是抱住神黏住神的一个人。他怎么黏呢？他借着他的祷告。所以这是有人说这个名字并不见得是真名，而是他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来提醒他自己，就是在一切的荒凉困惑不明白的里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借着祷告紧紧的来抓住神，来黏住神，来抱住神。那么他的出身跟家世并不清楚啊，至少在小先知书里面他是唯一自称为先知的作者，其他没有一个人自称是先知。那么哈巴谷自己开头就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我想他自己很知道他自己是蒙召做先知的。那么他这卷书写作的对象呢，你读完以后你就发现是在对神啊，他的对象是神，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和祷告的记录。那么我很喜欢他的一节，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啊，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真的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在我等一下讲他的分段跟他的信息内容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他一下子掉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他完全困惑，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形。而就在他这个最深的痛苦，对神的作为，对神的不了解，对神的好像埋怨一样，这么一个沮丧的情形里面，他没有一直要留在这个沮丧谷里，这个谷底啊，他在里面做了一个意志的行动，他说我要起来，我要上到守望台去，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我要立在望楼上，就是 watch tower， 我要站在望楼上面，我要看耶和华他要对我说什么。因为他把他心中所有的困惑和痛苦借着第一章全部向神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把它表达出来啊，他怀疑的地方，他困惑的地方，他受不了的地方，他毫不掩藏的，他完全向神发表出来。然后他这个时候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要起来到 watch tower， 到守望台去啊，我不能够任凭我自己下沉，我不能够任凭我自己沮丧，我不能够任凭我自己一直活在困惑和痛苦的里面。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到 watch tower 上去。那什么叫做 watch tower 呢？就是在这里我们非常的警醒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守望者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守望仇敌的作为，仇敌来守望者马上就敏察，对不对？那么圣经上讲到另外一种守望者呢，是守望耶和华的脚中啊，当神来的时候，当神做事的时候啊，当神有动静的时候，这些守望者马上就察觉了。那么哈巴谷祷告完以后，他不是把他的祷告丢到一边去，他乃是说我要离开这一切的困难和问题，我要离开我里面一切痛苦的感觉和沮丧，我要上到守望台去，我要等神，我要等神看他如何回答我，我要等神他怎么样子来解答我心中的困惑和我心中的痛苦。所以他上到守望台去，这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整卷书写作的对象是先知直接对神的发表，他心中的困惑，他的祷告的一个记录。但是他写作的这个原因或是目的呢，那我想是不光是他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啊，那么神特别把这卷书留下来，那是为了要安慰鼓励那些一切过信心生活的儿女们，是为了要安慰鼓励那些一切在信心熬炼之中神的儿女们。那等一下我们读完的时候，你就晓得在这里提到的他的一些祷告跟困惑，你就知道第一，他是那些真正关心神国度，为了神家的荒凉和诸般犯罪软弱的光景而忧心痛苦者，这卷书是为着他们的。那很多神的儿女们像哈巴谷一样，当看见神家荒凉失败软弱堕落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会产生一个很深的痛苦，为着罪忧伤，为着神家的软弱而哭泣，为着神家的复兴而在那里迫切祷告的人，那么这一卷书是针对他们写的。因为在这里神一定会洁净， 神一定要审判罪恶，神一定要除去这一切错误的情形。那这卷书也是为了那些为着仇敌猖狂，在这里欺压破坏神儿女们的工作而整夜祈祷者，那么神也在这里借着这卷书来安慰他们，就是神必审判，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的。那么第三呢，也是为着眼前的难处试炼还有各种的这个困难而产生的困惑灰心无助沮丧的一般人，那么这卷书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在地上过生活的根据和秘诀是 live by faith， 不是因信称义啊，这段书不是重在讲因信称义，而是说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凭信心而有的生活，不能凭眼见，不能凭我们里面的感觉，不能凭我们自己的拣选，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在主的面前过生活。所以在你一看你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原来所宝贝的所珍藏的所抓在手中的好像一下子都剥夺都没有了啊！整个环境的发展跟自己的期望完全相反，甚至跟我们所盼望所祷告的都是相反的。但是这个时候神借着哈巴谷说了一句话，就是唯有义人必因信而活，我们只能够在漫长的黑夜里面凭着信心来过生活，来走前面的道路，不然走不出来，走不出来的。第四个是为着那些盼望神家神国度有真正的复兴而在那里呼求的人，主借着这卷书提到他一定会垂听。所以这是这卷书他写作的对象虽然是神自己，但是他写作的目的和原因却是为了那些过信心生活甚至正好在苦难痛苦万丈深渊里面出不来的弟兄姊妹们，神借着这卷书要来鼓励要来安慰他们。那这卷书的中心信息啊，这几方面，那第一方面是讲到神绝对不会容让罪，那神是一个忌邪的神，他不容许罪的存在，他不容许罪在这里猖狂，他不容许罪恶混杂在他儿女的生命和神家的见证里面，所以神不会容让罪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提到神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来执行审判的神，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步骤，他有他的计划，但是他一定会来执行。他的单言而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因为圣经上说他希望人万人悔改，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所以主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的工作是有阶段性的，是有计划性的，他包容我们，他等待我们，他给我们机会。那么第三，义人必因信得生。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些他这些的背景啊，那我们底下来看一下他的分段，看一下他的分段。那主要的分段呢分成三大段啊，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里面是他对神的祷，这个一个祷告。是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那么第三章呢是他的祷告和歌颂。那么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他有两次这个跟神之间的对话，就是他问神一个问题然后神给他的回答，然后接着他问神第二个问题，那么神再给他回答，然后接下来当他听完了神这些回答之后，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求复兴的祷告，然后一个凭信心的一个称颂。那么这卷书其实是对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在受苦在痛苦里面的弟兄姊妹一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么底下我们来看他两次的对话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在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那么他问神的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任凭罪恶 和强暴的事情存在。所以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这是哈巴谷心中的第一个困惑。他看见整个神家这个被称为圣洁的子民，那居然容让罪恶和强暴的事情存在。神家里面满了犯罪的事情，然后神好像不理。但是在义人的里面，就像圣经上讲到罗德天天为罪忧伤，就好像有一些近前的人，当他看见神家的犯罪和堕落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一个痛苦，他们不能够容让这些事情存在，他们在主的面前祷告。可是越祷告呢，好像发现这些事情并没有改变，好像罪恶更猖狂，甚至呢恶人得赐，反而是好的人，那些善良的人好像在受苦。我想这样子的问题用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很多的。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倒霉呢？碰到一个这么不讲理，这么种族歧视的警察啊，这个随便给我开 TP， 然后态度这么恶劣。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哎呀，为什么像我们最近，我们想到慧珍姊妹，为什么会一下子长了一个这么重的病呢？一个癌症临到她的身上，我们都不能够明白。好像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一个那么善良的人，在公司里面这么认真、这么负责任的人，却成为 politics 的一个牺牲品。那么当公司有斗争的时候，这些人却成为牺牲品了。我们常常会有这一类的困惑，就是为什么？主为什么？好像恶人更幸福，恶人更没有难处，那些敬虔的人，那些爱你的人，那些这个愿意过圣洁生活的人，反而生活里面一大堆的难处。这一类的问题我想在我们里面常常会有。这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不公平的事情？连人都看起来觉得不能够解释、不能公平的，神为什么容许？那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神就回答他，第五节到十一节的回答啊。耶和华说，我要你们要向列国观看，要大大的惊奇。他说，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这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神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些很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等等等等。说到这些人来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那么神对哈巴谷的答复就是，你为了以色列国家，为了犹大神的选民犯罪强暴的事情，在那里愤怒，在那里觉得不公平，你放心，我一定审判这些犯罪的人，我准备兴起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这是神对哈巴谷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那这个问题也许问到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觉得，好，那你神你回答我了，你说你会审判。那在哈巴谷里面他没有办法，他里面马上向神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神的回答让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更深的困惑。是的，你的选民犯罪该受管教，是的，不应该容许罪恶和强暴的事继续存在，但是神啊，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好的方法呢？你为什么用更强暴、更不圣洁、更犯罪的百姓加勒底人起来审判你的儿女呢？这是他心中不能明白的。所以先知第二次的求问，在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在这里他不能明白，所以像第十三节的后半，他说，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就是神为什么容许那些更坏的人起来审判这些失败软弱神的百姓？神为什么不用别的方法？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中心的信息，不仅仅讲到神不容让罪， 那第二个，我们曾经说到，他有他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计划和步骤来施行他的审判。换一句话说，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常常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哈巴谷在这里问神，他说你为什么，他问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使用比犹大更恶更坏的巴比伦作为刑罚的工具来执行审判呢？这是第二次与神的对话。先知的问题是说，神啊，你为何使用比犹大更恶更坏的巴比伦作为刑罚的工具来执行审判呢？那么神对他的回答是在第二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就是第二章第二十节。这里提到神回答他说，是的，我虽然用加勒底人，但是我也必要审判刑罚加勒底人。底下提到了加勒底的五个祸或是五大罪状跟他们将要面临的审判。但是神在这个审判加勒底的信息里面，神穿插了三节安慰的话，或是对这些在困惑在沮丧在痛苦中在苦难中的百姓，神点出了他工作的原则，点出了一些在试炼中的出路。这三句话，第一个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第二章第四节的里面。那第二个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海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有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对神缺少了那个真认识，缺少了那个第一手的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成见，凭着自己的观念，凭着自己的喜欢，甚至凭着自己的利害关系在这里判断说我的神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神。但是在被神工作过，被神洁净过，被神审判之后，我们要对神产生第一手的真实的认识。也将来当神的儿女们都复兴的时候，当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发现那时候认识耶和华那个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太不够了，对不对？碰到一点难处我们就困惑，碰到神的一手剥夺我们里面就埋怨，碰到一些大一点的难处我们就灰心了，就放弃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可是神希望我们对他有第一手的认识，在这神一切的作为审判和洁净的里面，神要叫我们对他产生第一手的认识。那么第三是在二十节啊，他说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个时候人来到神的面前是真实认识神而来朝见他。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天然血气的声音都肃静静默了。以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凭着己意照着自己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杀牛宰羊，在这里热闹得很，甚至到了马拉西跟亚门的时代，他们甚至把这个拜偶像的东西都带到圣殿里面来，根本是大大的污秽糟蹋亵渎的圣殿。但是神做完这些审判和恢复的时候，当复兴真临到的时候，全地的人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要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对神产生敬畏，产生真实的敬拜。那这是先知的求问，还有神的答复，第二次的求问和答复。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是先知的祷告与歌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祷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在这里讲到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或是我听见你的言语。当哈巴谷听见神这样子回答他之后，他心里面就惧怕，他知道审判一定要来，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就来了。 虽然哈巴谷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审判还没有临到，但是哈巴谷心中里面知道这个审判逃不掉，所以当他听见神的名声，听见神的话语，他就害怕。他底下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读出一点这个先知的心怀啊？他真的知道审判一定要临到他神的儿女们，虽然他常常为着神儿女们的堕落、失败、软弱而忧心痛苦，他常常为着他们祷告，常常希望神管教，神能够来洁净他的家。但是当神回答他说：我一定会来洁净，而且我要用比他们更强暴、更坏的加勒底人来审判他们，他心知的心里面就痛苦了。他知道神的儿女们要面临神的一个审判，这是一个神无可奈何必须要做的一件审判。所以但是他在这里就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求你，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还是为着神儿女们在审判中可能面临的软弱而向神求情，而求神能够怜悯他们。我想他们的祷告，先知们的祷告啊，这个灵里面的情形都很像，就跟耶利米一样，他每次为了神家哀哭哀哭哀哭，当他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一直为神儿女们求饶求怜悯。那么阿摩斯那个时候也是啊，当主在那里说主有将来有审判，有蝗灾，有什么灾要临到神儿女们的时候，记不记得哈巴谷不是那个阿摩斯那时候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当神又说要降灾的时候，他又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为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从一面来说，他们不能够包容罪，他们在这里为着神家的这些罪恶忧伤痛苦。而另外一方面呢，当神要管教要审判临到的时候，他又为神儿女们求饶，他希望神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那弟兄姊妹，那这些人是真正爱神也真正爱神家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太圣洁太公义了，说啊，你管教这个家伙，好好的揍他一顿，让他吃点苦头，学个功课。那么结果神就让他出去，不是神就让他出去，神把那个保护的屏障那个看不见的篱笆好像撤起来，容许仇敌去攻击的时候，你发现他一下子好像撞车了，你可能说：主，感谢主啊，你管教他。以前我就碰到过这样子的弟兄姊妹，那别人遭遇到难处，这个受了很大的苦难，甚至家里面有人去世或者孩子们出了什么问题，那他们在旁边幸灾乐祸，感谢神，神的手领到他，是神在管教。那这样子的话，我不管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管教，那这样子的灵都不对的，这样子的灵都不对的。先知的灵不是这样，羔羊的灵、基督的灵也不是这样，他们一面恨恶罪恶，不容许罪恶的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心里面又满了怜悯，他们知道那个审判是可怕的，他们心里面知道那个审判的痛苦，所以他们又为百姓向神求恩典求怜悯。那弟兄姊妹，我们两面都有，我们也不能够包容罪光讲爱，那这是神是圣洁的神，他的圣殿是完全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弟兄姊妹，圣洁生活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最根本的要求，所以神的管教临到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弟兄姊妹，当神在这里管教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学习顺服，但当我们看见别人被击打的时候，我们不要幸灾乐祸，我们要为他求恩典求怜悯。那这是先知的灵，所以他在那里开始了第三章的一个祷告，就是求复兴他作为的祷告。那么接下去呢，他为了过去而来赞美神。那么第三章三到十五节，他在那里数算纪念神大能的作为。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他底下所写的啊，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这样子去 go over 他，你仔细去读他底下所写的东西，你就知道他基本上一方面在这里讲到摩西出埃及，一方面也提到约书亚征服迦南的事情。 所以他是为了过去神大能的作为在他们中间，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太大的事，借着摩西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借着约书亚把神的百姓带进去 Promised Land。 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当神要下手管教剥夺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怕，就像先知现在的感觉，他知道百姓面前有一个大的风暴要临到，有一个很可怕的审判要临到神的儿女们，而在这个时候他凭着信心向神祷告，那他就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神当初怎样借着摩西把神的儿女们从仇敌的手中，从辖制的底下，从捆绑的里面释放了出来。同样的，神怎样借着约书亚把这般的百姓不仅仅只是救出来，而且要带进去，要带进去才是目的，带进神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享受神的祝福。那么最后呢，他结束在一个17节到19节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祷告，这是一个凭信心而有的祷告，这是一个黑夜的歌声。弟兄姊妹，圣经上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歌唱，只有神的仆人，只有因信而活的人可能在夜间歌唱，因为夜间是叫人唱不出歌来的时候，预表到那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没有盼望，全是黑暗，孤单到一个地步，众人都沉睡了，但是我们却因为这些痛苦，却因为这些的压力，却因为这些的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入睡。刘姊妹深夜不仅仅讲到那个难处的可怕，那个黑暗的深刻，也讲到我们里面的孤单无助和痛苦的深刻。那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里面，只有神的仆人可以在夜间歌唱，因为耶和华使人在夜间歌唱。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脚上上了木狗，手上上了手铐，但是在夜间众人睡觉的时候，他们却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只有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能够在夜间仍旧有歌声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圣经好不好，打在荧幕上，哈巴谷书3:17-19，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是完全完全荒凉的情形，就失望到一个地步，是什么都没有，不管你去找葡萄树，不管你去找无花果树底下，它都是空的，你再转到橄榄树下总有吧，橄榄树下也什么都找不到，你到田里面去找，田里面空旱，完全没有东西，你到圈中去，圈里面没有羊呢，你到棚里面再去看看，棚里面也没有牛，就是你走投无路，求助无门，所有看见的全是贫穷，全是荒凉，全是绝望，啥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在我们个人的遭遇里面有没有到过这样子的地步，如果有的话，我想哈巴谷的这一段的祷告会成为我们里面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和帮助。他底下说，然而这个然而就是义人因信而生的表现，凭眼见 hopeless， 凭眼见 helpless， 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什么都没有，那个叶深到一个地步什么都看不到。来的弟兄姊妹，哈巴谷在这里却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哎呀，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们很喜欢用啊，我曾经讲的12讲的稳行在高处就是从这段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哈巴谷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出来，它的背景是一个那么可怕的背景。哈巴谷做这个欢欣做这个歌颂的时候，审判是还没有来呢，更不要说已经过去了，审判根本就是快要来，但是他却已经凭着信心先唱信心之歌。 因为我说我喜欢哈巴谷书啊，因为哈巴谷书，我记得这个对呀、，Leo Martin Jones 啊写了一本书叫做《从恐惧到信靠》，还有就是根据哈巴谷书写的，那是我十几年前看的，我一下居然忘记他的名字了。那怎么样讲到我们从那个恐惧的里面被神转变，而在信心的里面，我们来依靠神，从一种灰心绝望、对神充满了问题、对神充满了困惑、充满了质问的这个里面，神把它转变过来，让他到最后能够用称颂、能够用感恩来结束。所以开头的时候是困惑不明，结尾的时候却是信心和赞美。他开头的时候是质问神，他结尾的时候却是安静等候。因为在三章十六节那里，他就说到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等等等，他说我就安静等候。他开始的时候他不能明白，他就在那里质问神，到最后他能够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他知道那个大的苦难要临，逃不掉的。而从前他受不了，他就问神，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呢？但是在结束的时候，他却安静的等候那个审判和那个痛苦临到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和作为到底是什么。那开头的时候他毫没有安息，结尾的时候却充满了把握跟安息。他能够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要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歌颂之诗啊！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才可能唱得出来，不然真是没有办法，对不对？真是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我在 helpless 的时候，好像完全得不到帮助，然后是 hopeless 的一个环境里面，向神祷告，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出路。那么最后在哈巴谷的身上，他处理这个困惑，处理他心中的痛苦，处理他里面的沮丧，处理他里面的失望。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我希望对在座任何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然后包括我自己，我希望给我们一条路，给我们一点的安慰。第一件事情，他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光只是说我已经祷告神，或者说我已经靠神。哈巴谷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他第一件做的事情。他毫不装假，他毫不隐瞒的把他一切的困惑，甚至一切的不满意，他向神发表出来。他不需要装假，他里面痛苦，他不明白，他甚至生气的怀疑了，他都来告诉神。我虽然不鼓励弟兄姊妹这么做，但是我自己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从小到大，我到主的面前都已经有的时候是很难过求告他，有的时候是真的充满了愤怒，很多时候充满困惑，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愤怒。我说神，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带着本相，带着我们真实的自己 be true 到神的面前。你有软弱，你有害怕，你有不甘心，你有不明白，你有恐惧，你有任何的埋怨，都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去。主都了解你， before 我们讲出来主都知道，甚至很多里面我们讲不出来的话，讲不出来的苦，讲不出来的困惑，神都明白。 He knows me， 他真的知道。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学习将问题交给神。交给神之后，就试着把我们自己和问题分开来。你既然把这个问题交给了神，就不要再把问题拿回来。既然把重担卸给了神，就让神来替我们扛抬，来替我们背负，来替我们解决。这一关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我们常常一面祷告把它交给神，一面那个难处永远挂在我们的身上，一面我们说我们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把这个问题交给神，可是这个问题一直跟我们这个人分不开来，它永远缠累着我们，巴得着我们。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很熟悉的故事，我们都明白，对，以前都听过。因为在北方有一个人赶路，赶了身上背着行李已经很累了，很晚了，想想他已经快来不及到下一个城市去了，没有想到听到后面突然有一辆马车过来啊，快马加鞭的冲过来，他就试试看，带着求助的手跟他招手，没有想到马车停下来，愿意让他上去带他一程。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背着行李上去了。没想到那个车夫赶到一半，回头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站在他的车子上还背着包包。他就问他说：“老兄啊，你上了我的车，为什么还背着包呢？”他说：“你肯带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把包包放到你车上呢？”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我们一面借着祷告说：“主，我把我的难处交给你，求你帮我解决。我知道你是神，你爱我，你负我的责任。”但是一面的那个问题跟我这个人永远离不开来，那个包袱永远仍然在我们的身上。那哈巴谷不是这样，他把他的困惑整理成了话，清楚的祷告，把他清楚的问题他问给神，问完以后他就把他自己跟神分开来，然后他就要准备到守望台去。他说：“我要离开沮丧谷，我不要再存在这个痛苦的里面，我不要再留在这个沮丧的里面，我不要留在这些灰心受压的里面，我要上到守望台去，我要等神对我说什么。”这是他身上的第三件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非常真实的盼望得到神的回答。他不仅仅把自己跟问题分开来了，交给神，而且他相信神一定会回答的，神一定会有答复。那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调皮的小孩，按着门铃我们就跑了，当别人开门的时候已经看不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我们就跑了，神回答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了。但是哈巴谷不是这个样子，他不仅仅知道神会回答，他盼望神会回答他，他知道神会回答他，但是他却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回答他，所以他就上到守望台，站在望楼上 Watch Towers 守望台上，所以他一直在那里等候。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图，就画了一个先知站在守望台上，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你们可以去找，其实就在隔壁了，就是哈巴谷书，你翻过来就会看到了。那个哈巴谷站在守望台上，所有东西都不管，他就看着天等候神的回答。那么第四个，当神真回答他以后，他就顺服并且赞美神的旨意。虽然那个答案是很痛苦的一个答案，神说我一定会审判的，而且我是要用加勒底人来审判。那么底下神有回答他为什么，而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他就向神祷告，他就顺服下来，他求神虽然可以审判，但是求神在审判中以怜悯为怀。虽然他求神复兴他的作为，但是他仍然求神能够恢复，让神家得到复兴。虽然他眼睛看见的全是荒凉和失望的局面，但是他的心里面却仍然能够因着信心在那里歌颂。因为姊妹，这是哈巴谷身上几个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他有双重的问题，他问了神两个问题，而第二章神给他双重的保证，告诉他说加勒底人也一定会遭报，神的儿女们罪恶会审判，审判的工具加勒底人用完了以后，神也要审判。而第二个保证是积极的，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神，而且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而且耶和华要在他的圣殿中，所有的人要真实敬畏的来朝见他。那么到了第三章，有双重的颂赞，为了过去他感恩，为了将来他因信而歌颂。虽然审判都还没开始，他已经先开始赞美。 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不容易的功课。所以我想整个哈巴谷书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真实的，尤其在信心受到试验受到考验的时候，例如说神为什么不听祷告，为什么说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居然会临到好人的身上，或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事呢？我们不能明白。弟兄姊妹，这些困惑都会在我们里面，就像当初在哈巴谷里面一样。同样的，当神在这里我们迫切祷告，祷告以后神做事了，但是做事的方法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跟我们所认为的正好相反，跟我们祷告的正好相反。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又会出现困惑。在这一切的困惑里面，神给我们的出路就是义人因信而得胜。只有信心能够让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也只有信心能够让我们知道神有美意不必撤，也只有信心能够让我们知道 that in his time by his way， 也只有信心让我们能够相信所有这一切是出于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永远活在埋怨沮丧痛苦和我们走不出来的困境里面。弟兄姊妹，我自己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这些话实在都不是道理，有多少日子都是在眼泪中曾经走过的。虽然跟哈巴谷远比不上他那样子的圣洁正直活在神的面前，可是信心学习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也盼望在座的任何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真的掉在黑夜里面，掉在困惑，掉在痛苦之中，不要灰心，要因耶和华而欢欣，要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他永远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那唯一的力量。我们靠着他，我们就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离了他，我们就掉在沮丧谷，掉在这一切的失望困惑和痛苦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以为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眼看周围的环境尽都是荒凉，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内没有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主啊，把那个哈巴谷有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耶和华而欢欣，因救我们的神而喜乐，因为知道主永远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也只有你能够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稳行在高处。帮助我们在座所有在难处中的，或是在远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正在受苦的弟兄姊妹们，在漫长黑夜中快熬不下的弟兄姊妹们，你都来坚固我们。你怎样安慰了哈巴谷，也怎样来安慰我们，就是义人必因信得胜。把那个纯正的信心，刚强的信心，那真实的信心赐给我们，因为在信的人没有难成的事，因为在信的里面我们必要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啊，求你纪念我们，真的求你纪念我们，也在这些年间真实的复兴你的作为，让你的家让你的国都得到复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